我们今天呢晚上呢就是要交通第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都知道这个从十七章开始就是圣灵就是好像换了一个方向了，就是主在地上他所做的已经完成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来到一个最后的一个时刻，就是他快要上十字架。所以在这个之前呢，他就有了十七章这里的祷告。有读经的人呢，他们说这个就是祭司的大祭司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他为自己来祷告为门徒来祷告也为一切信的人来祷告。所以你就看到大祭司在神的面前向人代求所以你就看到这里就是主他为人为自己为人在神面前来代求他的那个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那个起初那个心意的里面。起初神造人就是要把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就是人就是有就是按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荣耀来做的，就是他要把人带回到就是神起初就是子与父原唯一那个合一所显出来的那个荣耀的那个地步。他这个祷告就是说明他来到这个地上他的目的。他这个祷告的目的就是说到那个内容就是愿意神的旨意能够得到完全这个神的旨意能够得到完全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要来到这个地上那个目的。为什么他就是要很快他就要上十字架了，他要借着十字架来完成神救赎的那个目的，就是要把人带恢复到神起初造人那个目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第一节这里说到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里就是讲到主耶稣向父来祷告，他说父时候到了。这里很清楚讲到这里时候到了，我们都知道这里就是讲到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在前面我们读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十二章的时候了，就是主耶稣他骑着那个驴驱，就是讲到那件他的就是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就是说是何等的荣耀，就是人都希望他来做王。在人的观念来讲，就是在这些犹太人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就是一个王，就是要来把他们拯救他们从罗马政权的那个辖管的底下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你就看到当主耶稣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人犹太人对他们的对我们的主的期望，他希望他就是好像世界上的君王一样，就是要把他们拯救 啊，不只是犹太人，还有我们都我们记得就是有几个有几个希腊人，就是有有几个这个希利里人啊，就是希腊人的，他们来见他们想来见耶稣，所以你就看到他们的心思里面也是就是想主耶稣，想要看看这个王，但是他们心目中主耶稣是荣耀啊，主耶稣是一个王，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说？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就是主耶稣，他的荣耀跟世人所想的荣耀是不一样的。世人的荣耀就是要他做王，但是呢，他的那个荣耀呢，乃是要借着十字架这个救赎，啊，父就叫他得荣耀。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啊，这个时候到了，就是指到就是指到这个事，就指到主要上十字架这个时间，就是要借着那个十字架进到荣耀里面去啊，就是啊，所以在这里就在12:24那边提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在这里就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时候到了，乃是指主耶稣要借着十字架父教子的荣耀。这里提到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他的死、复活、升天，父就是把他升为至高，父叫他得荣耀，然后呢，因着主耶稣在地上完成神的那个救赎的目的，他也叫父神得荣耀。所以在这里提到就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在这里提到啊，这个荣耀这件事情啊，就是包括有两方面，就是第二节提到，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啊，这里就是说到神已经把那个管理万人的那个有凡有血气的那个权柄已经赐给他了，所以一方面就是主耶稣他是有从父给他那个权柄，另外呢就是说到他要把这个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赐给他所要赐给的人，他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这个世界上的，赐给门徒，赐给信他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个神的永远的计划能够成就，乃是要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这件事实来完成。所以他就讲到了，就是这个如何能够叫人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呢？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他必须要有从神而来的生命。他们如何能够有这个生命呢？就是要借着主耶稣完成这个救赎，把这个生命赐给这些相信他的人。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个生命是叫人去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就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的我们的父 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就是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所以主耶稣把那个生命赐给人，那个目的就是叫人能够认识父神啊。所以你就看到啊，在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啊，主耶稣啊，他本来就是有荣耀的，他在天上，他在创世以前呢，他就跟神就是原为一，就是在第五节那边就提到他本来就有荣耀了。但是呢他神父神要在他要叫我叫他的儿子在地上得荣耀，那个如何得荣耀，乃是要借着十字架这个事情，把借着十字架这个救赎，把人带到父神的面前，叫人认识父，也把人带回到神那个起初的那个心意的里面，就是神人与神那个合一的那个生命那个一的里面去。所以在这里提到，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就是直到父托给子那个事情，就是要把人带进一个合一的里面。就好像第五节那边提到，父啊，我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在这里第四节就是指到在地上子借着十字架父教子得荣耀，也父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儿子也得了荣耀。因为在第四节那边提到，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然后第五节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就有荣耀，因为在创世以前他跟父神就是原唯一的，他本来就有这个荣耀。所以他要把人借着他的死，借着这个救赎带到一个合一的里面，那个合一呢就好像好像子跟父一样，就好像这个这里第五节提到，就是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因为在创世以前呢我们的主耶稣与父本来就是原为合一，就是显出那个荣耀那个荣耀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是很清楚的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就是有荣耀，但是呢他因着要完成父神那个心意，他把他的所有的荣耀把他隐藏起来，他降卑为人，他谦卑顺服以至于死，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他本来就是有荣耀，但是呢他因着他要完成父神的那个救赎的计划他把他一切的荣耀隐藏起来，他就上了上十字架。但是呢父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他在地上得着一切的荣耀所以呢在这里就是很清楚的讲到就是第五节，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本来就是有荣耀，但是呢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所要完成的那个事实。然后第六节就是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神所造的，神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他的形象，所以说神等于就是把他的荣耀赐给人。但是呢人堕落了，人失去了神的荣耀，人因着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犯罪，我们失去荣耀，我们就是走上那个该死的路，那个是应该的，那个是我们是这个是我们的份啊。但是呢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虽然我们是如此，但是呢神呢他对在我们身上那个计划还是没有改变，所以他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完成他的救赎就是借着他的荣耀把人吸引到他的面前，吸引到父神的面前所以他在这里就很清楚的说到就是说神的儿子他在地上，他把神的名显明给这些世上的人，所以这里就是知道显给他的门徒，显给就是这里特别就是指到显把这个他的名就是神的所事，把神的所事显明给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你的道他不只说把神的所事显明给他们，他也把话语教导他们，他们也遵守了。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哪里来，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也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在这里我们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就很清楚，就是那个子就是神的儿子在地上，他就是他在地上所做的乃是来显明父他的自己。如果我们看第十四章第七节，我们就说你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就知道，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乃是显明父他的自己。所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所以在这里就是很清楚提到，就是说指他所祈求的就是为着那些认识他的人来祈求。他要他在地上完成这个救赎，那个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那个合一的里面去，就是好像他跟父神那个合一，这个就是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然后呢也是主耶稣他上十字架这个目的，也是他这个祷告，他就是愿神的心意能够完成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不只是说父，在第一段里面就是说父就是因他的儿子得荣耀，然后呢在这里第十节也提到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他借着这个救赎把人带到神的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呢这些人呢因着主耶稣赐给他们的生命，他们也是来荣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在十一节那边提到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哪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的祷告，这个祷告并不是那个祷告的那个目的就是在这里很清楚，就是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他就是叫这些的门徒，叫这些世界上的人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带到就是恢复到好像第五节那边所说的，他在创世以前呢父与子就是原唯一的那个荣耀。所以他就是在这里就是很清楚，那他这里提到他如何来成就这个事情呢，就是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哪里去。我们知道十字架是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死，但是如果只有死，那就是不是那个救赎，因为十字架死但是他也是复活了主耶稣借着这个十字架就是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就是死亡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能力，也借着他的复活就是把这个生命赐给这些的门徒，赐给那些认识他的人愿意相信他的人。所以在这里提到他们的合一乃是说就是生命，他把那个生命赐给相信他的人，赐给这些的门徒，是因着他有同一的生命，他们就能够在那个义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看到这个合一并不是一些组织上面的合一，这个就是根据主耶稣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就是因着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而且复活，他就把他的生命赐给凡信他的人。所以因着我们有他那个生命我们就能够能够合而为一，能够与神，能够与子调和就好像这个合一就好像那个，好像就是那个基础就是父跟子在创世以前那个合一，那个原唯一那种的那种的情形。所以在十二节那边，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这里就讲到这里我们都知道那个灭亡之子就是指到犹大这个事情，他就是就是说求神保守这些被他买赎回来的人。然后现在我往你哪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快要离开这个地上，这些的门徒这些人他凭什么可以 在一个合一的里面呢，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再一次告诉我们，乃是根据啊主耶稣已经把他那个生命啊赐给啊祭司的人，所以因着这个生命他们就能够啊在那个义的里面，而且这个义啊那个基础那个模样就好像啊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边所提到的那个子跟父那个原为义那个光景是一模一样，那个也是啊神那个救赎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这个起初啊神造人那个心意的里，那个心意啊。所以在这里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啊。这里啊就是啊，主耶稣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上，但是这些门徒仍然要在啊这个世界上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是主给他们凭什么可以在这个啊世界上能够啊在一个合一的生命的里面呢啊。这里就很清楚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上面也提到，就是啊因着主耶稣啊那个啊所赐给他们的生命。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恶者啊就是这个仇敌也是要在啊这些人的当中啊就是要破坏神啊在他们身上那个心意啊。所以我们知道啊，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就是啊求神来啊保守啊保守他们啊，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在这里就提到这个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人带到那个合一。这个合一就是这一章的那个中心的就是这一章的中心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的救赎就是要把人带到这个合一的里面，就是这个荣耀就是透过人与神那个合一来显出，把这个荣耀能够显出来啊。所以所以在这里提到，一方面提到合一，但是呢，这些门徒啊，他们确实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就是主耶稣就是用真理叫他们能够从这个叫他们能够从这个世界上面能够分别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仇敌就是借着很多的事情要叫人从神那个心意的里面把人把他就是带离这个合一的那个光景的里面，所以他要借着这个真理叫人把人就是从这个世界，而且这个真理要跟人那个生活调和在一起，叫人能够借助他的话能够在地上活出那个合一的那个真理所以在这里提到第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神就是借助他的话语，借助他的道叫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他的心意 叫我们能够，虽然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呢，他们因着主的话，叫他们这个世界不能来摸他们，叫他们能够活，因着他的话的那个带领，那个管理叫他们在这个义的里面来显出父的荣耀我想我交通到这里了，就下面就是提到他为一切信的人来祷告我想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
我简单交通一点，这个第十章一开始的那个这个过程，让我们整个看到的就是说，子对父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真的是很让我们的灵能够起来。这里呢，我觉得我读下来的看到呢，他首先呢就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得荣耀的之路。我们记得我们是在那个14章12节的时候，那里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做更大的事，那么更大的事呢，就是说要父因着儿子而得荣耀，就是这个这里头呢，他就给我们了一条，就是说指明了一条如何得荣耀的之路。那么从第一部分呢，我们看到了刚才Raymond弟兄也提到了，那么我的感觉呢是呢，就是说父荣耀子是因着子的顺服，那么子荣耀父是因为子就是说成就了父所托付给他的那个十字架上的成就。那么由这点呢，我就看见了，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我们是如何得这条荣耀之路，就是我们也是同样要去使子得到荣耀，也我们也必会因着我们就是说怎么得到神的荣耀。那么就是说这里头他在第十节里头也就讲了，就是说后半句他说我得了他们，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我想这因他们就是在那个第六节的后半部分，就是说他们遵守了你的道，那反过来讲也就是跟就是他们因着顺服就能使子得荣耀。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走完我们所应该走的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也就会来能够得到子所给我们的荣耀。所以说呢，这父与子是合一的，那么我们与子也是合一的，那么真正完全的合一呢，是就是在父子还有我们之间这个三体合一，那是真正的一个完全的合一。如果从合一的起点，我觉得从真正合而为一的关系里头来说，以弗所书里头第四章那里头的7个1，那我觉得呢就是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过程。那最后我们真正达到的就是说第四章里头的那个13节里头的，我们最终是在真道上归于一，在真道上归于一，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归于一，也就是我们在子里头归于一，也就是我们在父里头归于一。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下面23节所讲的，就是说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那么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思。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他虽然从第六节开始是主要是针对就是他的门徒，但是在世更从他的门徒所做出的一个祷告。那么我觉得呢，他这里头的几个重点呢，第一个呢就是要他的门徒合而为一，第二点呢就是说要脱离那恶者，第三个呢就是说要因真理而成圣。那我觉得呢，这一点呢可能对我们现在的人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不仅是我们现在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他面前所生活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呢也应该就是说是我们整个教会生活的一个原则。所以说我想先交通这一点。
那好，我也交通一点。 我读这一章呢，感觉这个十七章啊，实际上是，我不知道我这样领会准不准确，我感觉的是整个就是说新约圣经里边的最高峰的内容，也是主的心意的最深的表达。这里边的爱心之深是，你如此仔细领会的话是非常深厚的，而且我觉得里面的话真正读进去是非常感人。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在这段十七章里边实际上是包含了整个福音真理的全部内容在里边的，它的最高的目的在什么地方都也都在里边了。我就因为提交通地方点很多，我就着重讲一下我自己就是说比较有领受的。我觉得就是说从一开始是讲了荣耀的问题，按我个人的领受来讲呢，因为他第四节说得很清楚，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也就是说我们行神的旨意就是荣耀神，这个是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而那个就是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就是我感觉就是说神把他的旨意托付给我们本身就是给我们的荣耀，然后呢我们荣耀我们把旨意行出来就是荣耀神。而且我觉得另外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觉得这一点呢可以和腓立比书的这个第第三章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对照起来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务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地方就说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而且效法他的死。我觉得这个认识神的问题啊，在就是新约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犹大跟耶稣一起待了三年半，他并不认识耶稣，也就是他这个认识明显不是外面的。而且这个认识就是说认识耶稣，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有永生。而我们可以和另外一句话可以对起来看，就是我们 believe in him， 就是说信入基督的耶稣的就有永生，也就是说我们是信到耶稣基督里边。所以真正的认识神是在基督里边认识的，你不到基督里边没办法认识神。在旧约时代人可以守完全的律法，但是对神毫无认识。而且在这一章里边有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在基督里面。其实当弟兄交通的很好，合而为一也是在基督里面实现的，如果人一出头就没法合一。所以这在整个在这个这一章里边，这个合而为一和这个前面主讲的那个葡萄树，这个在基督里面既是我们得救，也是我们最后整个救恩的完成，让我们就是说能够在基督里成圣，也是这个点。我觉得主的心意很清楚，就是说按我们这个信仰是生命的，就是说主把这个生命给你，而这个生命的长大和供应神的爱都是在基督里面供应我们的，不是在这个范围以外。所以如果任何的就是说所谓的真所谓的那些道啊，如果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从这个点上引开，就要出问题。我们这段时间和一些因为有一些所谓要守律法的在交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方面把我弟兄姊妹从这个点上引开了。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还有那句话，在那个二十节的时候，就是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要想知道耶稣从是父差来的，你也必须先信他，因为父在耶稣里面，也是个生命的认识。所以说从头到尾，你如果要想有真的认识，都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神的一切的祝福神的爱都在基督里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而这个里边就合而为一也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整个从头到尾大家可以看见，就是说实际上这整个的救恩真理就在里面。 说起来可能就是说还有很多可以细细交通的地方，就包括就是说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华耀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就是说怎么叫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主在我们里面很清楚，神的爱怎么就会体现在我们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和那个约翰一书可以对起来看，大家可能就那个会更清楚一点。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三节，就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反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感觉这些话呀，是要我们用生命去经历和体会的，不简单只是一个从道理上的明白，道理上的明白不可能真正的明白，而是要用自己的在属灵经历里面去慢慢去领会去体验。我觉得个人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我感觉我的神的爱在我里面呢？就是说我按神的话去做，我行出来一些我自己不属于我原的老我的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更多的爱别人，而且我对别人的爱也会更深厚了，不是我以前的那个爱了，我就知道神的爱在我里面。就说当然这个体会可能还比较肤浅，就是说大家可以从这里面从这个在主里边的经历越多呀，我觉得这个体验会越深厚。而且我觉得我们整个基督徒一生的历程就是要在住在主里面，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这一点，越心思意念常常在主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长大就是靠这个。我甚至看觉得有的，我们这次跟包括一些跟那个辩论也是，他也是读圣经，但是如果你不是神的爱在你里面，不是圣灵在你里面运行启示你，同样是读圣经，很可能有的人读下来完全是另外一码事。真正的东西都是从主里面来的。我就交通这么多。
我们开始交通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已经提到那个时候初期教会已经慢慢的放松，慢慢的退后，慢慢的失去主的见证。那个时候主要的，你看启示录那七个教会，那个时候那个叫他们退后的原因，有主要的，当然有其他的教训呢，人的教训呢。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圣灵说他们要悔改，为什么呢？主要有两样，一个就是那个世界已经进到教会里面，就是那个尼哥拉一党的人的那个教训所影响的，这个以前已经提过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犹太人的，他们要还是将他们的遗传，他们的那个那一套的道理来拿出来，要叫教会的那个真道，好多时候就受到混乱。那现在我们一直查，我们看见主在约翰福音所圣灵记录下来他所做的神迹，好多时候都针对这两方面的叫他们脱离这一切的影响他要做给让他们看见他所代表的要胜过这一切世界的来的也好传统的宗教的东西也好他都他能够带为信他的人所带来的都超过这一切。这个是以前总结以前的交通了。好了，这个刚才大家都已经提出来，这个祷告真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祷告不光是好像一个大祭司为人的缘故带他们到神的面前，也为他们代求，不光是这个，而且是在这个祷告里面他的启示很高。 你看前面的三章是那个最后的晚餐那个时候他讲的话，但是现在他祷告了，所以这一番话不是为门徒啊讲的。很奇怪，其他的三个福音没有记载这么一个那么高的一个祷告，跟他们有确实的关系的，竟然其他的福音没有记录，唯独主所最爱的这个约翰，他都听进去了，听到心里面一句一句的都写得很清楚。你看他的话好多时候重复，但是那个重复很有意思的。我就简单的讲两方面我们看见的。很明显的新教当然是最一开始主祷告的有一个交代，好像第十节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因为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好像完成了使命。他现在交账向他的父有一个交代是从哪里那开始。所以你看他的话一直就是向着父讲的，但是在这祷告里面你要看见不光是要得荣耀的，这个当然是很大的事，但是你看他的心还是念在这一些跟他已经三年的这一些门徒。所以下面一大堆的话我看见两件很特殊的事。第一，叫他们看见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完全的改变。很特别的，你看第十一节那里说以后嘛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们却在世上。英文你都看见很清楚了， in the world， 他们留在地上。那怎么样，他到父哪里去了，把他们留下来吗？跟着你看，叫他们看见虽然人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但是跟世界的关系完全改变。第十一节14节跟16节哪里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明明的说他们不属于世界。为什么他们会不属于世界？因为主说，因为我不属世界，他们也不属世界，所以世界也恨他们，这个很明显的事。所以如果你看英文 the not of the world， you may be in the world but you are not of the world。 太多的人我们在地上我们就跟世界的人一样，我们好像跟他们属于世界的一模一样，但是现在门徒们知道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改变，他们还在地上，但是他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你说不属于世界，就好像那个出家人那就离开世界。但是在这里说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因为下面有一个交代，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同样差他们到世上。主还是把门徒差到世上 to the world。为什么？当然有一个使命啊，你知道了。所以如果你看英文才很简单的几个那个跟门徒，现在你记得这番话他不是讲给门徒听的，是当然在祷告里边他交代的时候，他就好像把自己所成全的交代一下我现在为我属我的人就做成这件事情。当然约翰听到里面，我想他一定很震动，因为实在他看见完全那个他们的现在这一批人，就世界的人看他应该不一样，他们看自己也应该知道完全就不是以前的那一批人的那样。所以 这一部分啊交代了，下面当然就是合一的问题。一个亚当的后裔，一个属血气的肉体的人，怎么可以与神的儿子合而为一啊？当然刚才大家都交代了，这是生命的问题。但是你看他的讲法很奇妙的。第二十一节他先说他求父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通通就在一的里面。但是要从父哪里开始的？然后嘛，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假如是这样讲吗？我主在他们里面，父在主里面，那么这是父跟主都在他们里面了。那个角度就从门徒那个方面来讲，所以不管你怎么样看，你就看见这个很不是，如果不是生命的合一，根本你没办法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啊。但是当然约翰可能他听见的时候他就不他明白不明白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这样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章里面好像好多话重复，但是你只是念下去很有味道的啊，很看见主的祷告，没有太多的重复，没有不必要的重复，因为这个真的是他完成了父所托付的一个大祭司的那样的一个祷告，所以一个很宝贵的祷告。
我跟大家有一点交通，那个到了十七章这里，好像我们说从第一章开始看，那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那个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那个然后到第一章的十四节那边，他说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了出来。所以一直到了十七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约翰，他是那个见证人，他看到那个荣光，所以他再把那个就像师母讲了一字一句的把它再讲出来。那个稀奇的地方是在那里，他在这个十七章里面的祷告是有些还没做成，是还没做的。他说这个稀奇的是在这里，他说那个第五节，他说你托付的是我已成全了，但是他还没上十字架，他还没上十字架。所以在这里我没看到这个十七章，我不懂为什么他这边这和本用了分离的祷告。当然我们在地上因为看说好像他跟门徒分离了，分离的祷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不是单单讲分离，他讲合一，讲合一是祷告，他就是我们从约翰第一章可以看到他将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完全的表明出来。表明什么？除了他所做的所事以外，把神最里面的心意表明出来。刚刚那个 Raymond 有提到这一点，把最神最终极的心意表明出来。因为他在创世以前他已经选了我们，所以保罗看到这一点，在以弗所书我们就看到了第一章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四节的地方，我们都看到他在创世以前，这里也提过两次，创世以前我就同你有这个荣耀，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他的心意就是要把万有合一，把这个万有合一的时候，那总是要准备一些东西的，所以让主耶稣自己来完成这个神父神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在以弗所书保罗看到那点，他就在一章的地方他就讲这个完全的救赎在那里，全部靠了耶稣基督他的那个死复活，在那个荣耀里面。所以他这里讲到那个第十七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短短的那个 26节里面他提到八次的荣耀，八次的荣耀，这个荣耀当然是这个最神最终的那个目的，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里面去，因为父因子得荣耀，子也因父得荣耀。那子还不是这样子，他要把我们，因为他这个有讲到，因为神自己爱我们，所以他不用跟我们求，是神自己会把人爱给我们，所以这个合一的最后是一个爱。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实际上最后的地方，你看他说26，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他合一的目的就是神的爱，神救赎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带到爱里面去。那这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像 Raymond 在祷告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他把我们带到原来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本来就要跟他合一的，在哪里合一？在灵里面合一，在灵里面合一。所以他这个祷告，在我认为他的祷告是一个属天的祷告，是什么样？是好像在第三章那个尼哥底母那个时候提到说，这个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这里是等于是神子的身份，在祷告到神的心里面去，他把神的心意完全到这里就彰显出来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18章19节都没有了，这到此为止，没有再教导我们。那么在这个他在这个合一的里面，对不对？那个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交通到那几点。那个第一，神赐给他权柄，所以主耶稣有这个权柄来管理，应该他作为管理凡有血气的。为什么呢？他将神永远的生命来赐给我们。第二点，他将赐给我的人，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那些赐给我的人就是那些信徒相信他话的人。第三点，他说托付我的事，他从道成肉身一直做到现在，他要上十字架要完成这些事情，他要做成，他把自己做成。第四点，在第八节那个，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道，就是你的话语，我都教导他们。但他本身就是道啊，他本身就是道，所以他说我就是那个道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他本身就是那个道。那个我们也看到在后面那个，他说那个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他本身就是那个道，他本身就是那个真理。所以这个四点以外，第五点，他那个名，他是那个父的名赐给他。我们在前面14、15、16章已经看到，他把那个父的名已经介绍进来了，在10章已经介绍了父的名，你们奉父的名，你们求什么，你都可以成就。所以他是在第五节，你因为在父的名的里面 ，OK， 在父的名里面合为一 ，OK。第六点，在父的荣耀里面，在24节里面，因为在父的荣耀里面，所以让我们都能够合为一。所以他主耶稣在做了神给他准备的这些东西，他把这些东西都已经做成，一步一步做成了。所以到最后他跟父求让我们能够再次合一，但这个祷告没有完了，没有停止啊。因为他这里这个使徒约翰他是前后都看到了，说他是有福气的人，他前面也看到，后面也看到，又见证到了。OK， 所以他这个祷告并没有完了。我记得王弟兄在这个上面写说，他的祷告还在继续啊，在天上还在继续为我们祷告。因为这个是像 Raymond 提到，这个是祭司的祷告，大祭司祷告，在天上还在继续为我们祷告，祷告我们要合一。然后在那个以弗所书那个保罗的地方也是提到这个，我们还没有合一啊，我们根本还没有合一。虽然主耶稣已经做了某部分也做到了。大部分都做到，但是我们还没有在他的里面变建造成。所以在以弗所书，刚刚那个顾斌弟兄也提到过了，在最后要建造个在真道上合一，在建造在那个这个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合一。所以我在我看这个17章的地方，在后面那个二十一节，他说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的地方，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为一。我认为这个地方他们是指那个所有一些相信主话的人，信服主话的人。那这些在主走后以后，就是教会。在这个十六章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交通道，王立兄也讲了，在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的地方，因为喜欢事实上生了一个人，那王立特别提到这个新的人，新的人。我记得那个 Roger 弟兄听到是不是那个教会生出那个教会？王立兄说有一点那个意思。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在这个最后这里合一，是借着那个在一般相信主的里面，在那个教会的里面，可以先完成合一，先完成合一。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让各个的那个圣徒可以先建造在里面，建造里面。在真道上合一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合一起，而且在跟外面人再合一起。而且他这里提到说那个世界，我们不是在十六章有提到吗？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里面有苦难。所以他这里又提到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呢，是说用主的话来分别为圣。所以你们跟世界不同，你们不要离开世界，但是呢，你们跟世界是分别为圣。为什么？你遵守我的道，你是相信我的话 ，OK？ 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可以走出来，走出什么？跟他合一的那个路，那个往那个方向走，那个路上。所以这个十七章，在我来讲 ，OK？ 这个是实在是一个奥秘的祷告，这个属天那个非常奥秘的。把神的心意就写明出来了 ，OK， 那个，但是有一点我想跟大家交通，就是说，这个祷告跟那个克西玛尼园的祷告 ，OK， 在时间上是哪个先哪个后 ，OK， 我就读糊涂了 ，OK， 因为在十八章后来就讲了，耶稣说的话过了西伦期就到那个园子去，那个园子是不是指的就是克西玛尼园？因为在四福音里面，就是克西玛尼园以后就是他们来抓耶稣了，就没有了 ，OK， 就没有了。所以我就不清楚这个祷告是不是在科西玛利亚前面呢，还是科西玛利亚是最后的一个，还是科西玛利亚是前面，这个是后面。我在这个上面有点糊涂。好，谢谢。
我分享几句，我读的这一章就觉得真正体现的就是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因为真正来看主耶稣这个祷告，你看他一直在高举神，讲了好多好多次说你所赐给我的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你所赐给我的名我保守他们，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一直是他就把那个头的关系非常的，他是做了一个，我整个看我说主耶稣祷告真是谦卑，他一直就没有那个说起来好像是刚开始的时候主林北为自己祷告，他祷告是求荣耀，他荣耀是为了什么呢？不是求自己的荣耀，他是为了父的荣耀。说实在的，在主的心目中，什么是荣耀？他上十字架，他是荣耀。所以他是求父要保守他，能够坚定的上十字架去。所以他实际上说为自己求荣耀，但是他其实是为了父的荣耀。不但是为了父的荣耀，而且他还是为了人的永生，因为他这里所生。这就是永生，就是那个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真是一个，就是说荣耀父神来义人，荣神义人，这是我们说的，就是这是主的榜样，他是神是他的头，他自始至终一直是你的你的你的。我从你那里来，我还要到你那里去，一直就是这样子。这是整个他的那个。接下去呢，因为他这样，所以呢，他也是为了神的，神赐给他的名，为了神赐给他的人，所以呢，他是求父 合一，合二为一。我觉得主耶稣在这里，他就是反反复复说合二为一，但实际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合一是最难的。不只是说到可能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会合一很好，但不等于跟神的儿女之间都能合一。所以主就在这里反反复复，在他走之前就一直在说，那么为什么合一那么难呢？其实这两个字，一个合，一个一。一是哪里的一呢？一就是那个头的，就像主耶稣一直是高举父神，高举神。那我们那个一，如果是统一在父或者在基督那个话，那么合起来归向一个一，这个就是我们能教会来表现出来的荣耀。所以这一章里面讲荣耀也讲得非常非常的多。其实我就看到那个一直在说荣耀，哎呀，到底是荣耀是什么？好抽象，觉得非常抽象。但是当然了，主是在就像十二章的时候，第二十八节，十二章我在这里看，十二章二十八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这里就是什么叫荣耀？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性情，神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荣耀。我这样理解。所以呢，当人在地上能够合而为一，不是一个人，是合在一个一里面，这就是荣耀，因为把神的那个一带出来了。我就交通这一点。
弟兄姊妹都交通的很好，这个大家都说十七章啊，整章是主的祷告啊，那说是一个，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带到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啊。为什么大家说这个带到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呢？因为是主把天上的心意祷告出来，因为这个是啊，这个祷告的中心就是把神对人在整个的计划里面的那个心意祷告出来，所以这一个祷告大家都觉得这个境界非常高。其实我们的祷告啊，很多时候是根据什么祷告呢？我们的愿，因为祷告好像就是一个祈求，一个愿望。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呢？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有人说这个有主导文啊，其实我觉得如果真是有主导文，这个才是主导文，这是主祷告的文字，记下来，就是他给我们摆了一个什么是能够摸到父神心意的祷告，就是把神的心意完全祷告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个，所以这个圣经分段的说这个是分离的祷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好像不够到位啊，这几个字啊，有人说这个是大祭司的祷告啊，我觉得是很重的，这完全是主为神的旨意，把人带到神旨意的完成里面的祷告啊，也是一个儿子的祷告。你看他也是呢，独生子要把众子带进荣耀里面的一个祷告。所以这一个祷告就实在叫我们看到啊，神的旨意要达到完成，进到最后那个境界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里面，最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 那神的旨意什么完成呢？就是要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对不对？然后十二节呢也说，那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是祭坛故事从哪里开始呢？是叫他的荣耀，叫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身上得着称赞。那换一句话说，就是人进到这个一的里面，然后心腹就预备好，国度就带出来，神的旨意就完成啊。所以这个是神旨意的完成。然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的祷告，就是把这个关键在神面前祷告出来。当然这个关键是主耶稣所做成的，而且呢是做成在人的身上啊，他做成了，他预备这条路，然后把人又带到这条路的里面去。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等于是把神永远的旨意那个关键都在这里讲了出来，或者是把神整个的救赎计划在这里浓缩的祷告出来。所以如果你去读的话，这个中马田 All Martin Jones 他讲了约翰福音十七章讲了一年多啊，有四本书，就是这一卷书啊。那中文里面把它浓缩成两本啊，好像我们图书馆好像有，我不知道啊。那所以在这里一开始他就说父啊，时候到了。我读的这个里面有一个感觉，好像主一在地上这几十年呢，他一直等候这个时候。他经常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是什么呢？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的时候就是上十字架啊，所以应该是他受压很重，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说不要照我的旨意，是照父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看到，但是他所一直盼望的就是这个时刻，他不是盼望这个苦难，他是盼望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啊。所以这一章大家觉得他那个警戒很高，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是主在父面前倾心吐意的一个交通啊。所以就是说，当然他祷告是出声，所以约翰就把他听到记录下来，当然也是神的意思，是要叫我们能够进入耶稣在父面前的他心里面的那一个警戒。我想这个是神的心意，叫我们把约翰福音十七章能够来读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我不是说马太马可彼得他们的悟性不够啊，但是实在是要很贴近神的心意的人才能够领会啊，主在地上那个心意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一开始说父啊，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主在地上他一辈子的生活都为了等候这个时候。然后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所以我们看到主在地上一个他祷告最迫切的就是神的荣耀能够显现出来。因为今天的整个的属灵的事物或者神整个的计划的焦点是在哪里？焦点就是要让神的荣耀显出来，对不对？因为在地上，因为主说第四节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天上他荣耀父没有问题，因为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拦阻，但行的旨意在地上行出来有拦阻，因为撒旦今天霸占了这个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在这里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这一点非常的 非常的关键。所以在那个主导文里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怎么样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刚才弟兄姊妹都讲得非常好，就把这个什么叫做荣耀这个点大家都抓得很清楚。就是第四节那里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就神在你身上托付的你完成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荣耀。什么是荣耀？当神显出来就是荣耀，当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活出来就是荣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一点，今天弟兄姊妹我觉得大家角度都抓得很清楚啊。我这一点啊，有人说这一章好像太高了，我们活不出来。其实你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 that's enough， 就够你活的了，就是够你用的了啊。因为当你今天在神面前你说，哎呀，我们在地上这个日子好像太平凡了啊，所以有的人聚会啊搞一些花样出来，我们刺激刺激刺激。弟兄姊妹，你不明白属灵的事情。如果你明白属灵的事，就是当神的旨意今天在你身上能够通行的时候，神的荣耀在这个显出来，神的荣耀在这个显出来。我这个刺激这个字不好啊。还有比什么更能够叫我们喜乐的，更能够叫我们满足的。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侍奉主的时候，这就是他喜乐的时候。当神的旨意能够在你身上通行的时候，这个就是荣耀显出来的时候。当荣耀显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主他说，父啊，时候到了。 Well, he is very exciting. 就我们有没有把当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啊？还是觉得，哎呀，要上十字架了啊？这个是两面的，一面是属地的要结束。如果你的盼望是属地的东西，你就觉得很 depressed。但是一面属地的东西结束，是带到属天旨意的显明，这个是喜乐，是满足，这个是叫我们里面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这个叫做荣耀。所以我想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你没有实际上你没有抓住别的，你抓住这一点，这个已经是非常好了。就是因为主在地上他所最愿望的就是他在地上荣耀我们的父。那怎么样来荣耀父呢？就是父所定义的能够实行在他的身上，能够在他身上活出来，能够在你身上活出来。这个啊，我想我这个第一点，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一点啊，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神伟大的计划啊，而且呢叫这个计划不单指主完成了，而且要把他所完成的完成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也带进神的旨意的里面去。哇，这个主荣耀父，我们也荣耀父。那这个是非常喜乐，非常兴奋，非常重要，而且是唯一的。所以我们看到主在地上他最愿望的事情不是叫人得救，叫人得救是神荣耀神的旨意完成的一个过程，但他的目的是要这些得救的人神的旨意能够在他们身上完全的成就。那这个成就呢，在过程的里面就把人带到主的里面，把人带到父的里面，把人带到父与子与人完全合一的里面。那这个合一的完成就是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那个过程，这个就是教会啊。所以下面很重的讲到说，他们要你们要合为一，像我们合为一样。这个合一这件事情 是太重要。
我想时间不到，我跳到后面去啊。因为这里讲到这个合一啊，是我们与主合一，不是说把你跟主加在一起平均，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合一，因为我们以为合一，我跟你啊，我们做 partner 合一，你有十块钱，我有十块钱，我们加起来啊，大家一起来做，你一报我一报。这个我们与主的合一是什么？是我们要减少，让主来充满我们。这个才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是不平等的啊！你不要跟主搞平等。今天的人的问题就在这里。我说的都不算，只有你说的算。这就是这么一回事。主是主，我们可以带到他的里面，我们与他合为一。哎呀，我们以为，哎呀，我们与主合为一。其实一方面来讲，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啊，如果你从属地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很亏的，因为我们要完全的倒空，让主来充满我们，因为那个一是在他的里面，是在基督的里面，而且让他充满我们，我们要减少，所以我们就是看在这一个属灵的事情的里面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件事能够完成，需要大祭司的祷告，需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顺服，而且需要人完全的认识，是神所要做的这一切，完全是父所定规的，子来执行。当人顺服主的道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完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啊，就是这里特别注重一个点，就是犹太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是要父不要子，对不对？他们只认识耶和华，不认识主耶稣，对不对？所以但是你看到神做工的方法是什么呢？父定规一切，然后子来执行，在儿子以外没有漏，所以他一再的要他们承认他是父所差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犯是父定规，然后你必定呢，如果人当时的人，如果你不肯放下自己，你说哎呀，神我们没有问题，耶稣这个人是谁呀？木匠的儿子。如果你不肯放下自己去接受子，你就绝对不可能有父，要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神定规的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呢是为了我们，因为我们能够来到父的面前，是因为子成就我这个伟大的救恩。我们真能够到父那里去，是因为子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是成为那位人子，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升到天上。我们就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道成肉身，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很清楚，非常的重要。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到天上，对我们来讲一样的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主耶稣没有升到天上，我们是没有路来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是说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你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他到父那里去，当他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今天人来到神面前那条路就打通了，因为他是站在一个人子的地位上升天来到父的跟前。所以我们就看到一切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父面前的都是根据神的儿子所做成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实实在在的看到我们是因着他说第十一节，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到因着主的名，叫我们这些能够奉主的名来到主跟前，也来到父跟前的人，我们能够进到永生的里面，我们能够进到神的跟前啊，这个完全是神的儿子，就是父差儿子，神的儿子来地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我们也因此而能够进到父的跟前。所以当他这样来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只把父显出来，属子的人也要把父显出来，那这个带出来这个荣耀的见证，那荣耀的见证的完成与实现，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然后呢，因着人相信接受主，而把在地上就做了比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这些与神本来无份无关的人，也能够叫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那这样不单只叫父因儿子的荣耀，而叫父因这些信神儿子的名的人也得荣耀，那这个就把我们带到神旨意的完成的里面。所以当耶稣做成了这一切以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不单只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里面，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去，他还负责要保守我们一直活在这个义的里面。所以他为我们祷告，首先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实知道我们已经进到这个义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恶者撒旦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义，因为他的性情是混乱，他是天下大乱他才有机会。当神的权柄执掌在天地之间的时候，他就没有地位来兴风作浪，所以他所做的就是破坏合一，破坏这个义。所以呢，这里头要救我们脱离恶者，破坏见证的一，是分裂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恶者所做的。所以我们的主为我们祷告，要救我们脱离这些不能够带我们进入一的这些的东西。我想这些的东西今天是你哪里有建造，哪里就有破坏。一这个合一啊，这里讲到这个一，是不是说哦，我们知道我们是义了，这个我们要保守这个圣灵所赐的这个义。那这个义是在哪里呢？今天是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哪里有建造，哪里有神的工作，哪里就有仇敌的破坏，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呢，跟着呢，他为我们祷告，就是说叫我们因着真理使我们成圣啊。那什么叫做成圣呢？就是分别。他说我要
我为你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那什么叫做真理成圣呢？就是当我们按照真理而活的时候，当我们按照神的话而活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活出分别为圣的那一个实际。所以我们就看到成圣的榜样主已经活出来，那他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他都是根据父的话，根据真理来活，结果他带出来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在义里面的人，我们不单只说我们有这个地位，我们也要有这个实际，我们的实际乃是要根据神的话来生活。这样我们不单只在地位上有义，我们在实际上也有义。我想这个是主在地上把神的心意啊，那个中心祷告出来，那叫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啊，叫我们学习体贴神心意的人，我们要学习约翰十七章里面子向父的祷告，大祭司为人的祷告，独生子为了把众子带出来这个祷告。当我们这样来摸十七章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能够让这些的话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啊，把我们进到啊真正进到属灵的实际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碰一些地上的事情我们很兴奋很高兴，一碰属灵的事情我们个个都睡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耶稣他是如何的活在父的跟前，他所要的是什么，他所成就他那里面的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神的荣耀能够显出来，叫神的旨意能够行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很强的意念，就是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我们这个家的身上，然后你就看到当你有这样一个渴慕的时候，当神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也就是荣耀，那也就是满足的喜乐，那也就叫我们能够明白啊，主耶稣是如何在十七章里面祷告的一个心境啊。所以求主借着十七章来把我们属灵的窍打开，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从属地的带到属天的啊，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好吗？好不好？那我们祷告。